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和同事们一起工作的7年多，他们都明白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越来越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明真相后，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证实着法轮大法好，也都得到了大法赐予的福报。下面讲讲几位同事的故事，共同见证大法给人带来的福分。小福是公司的老员工，在单位里我得叫他二师兄。他曾在生产部工作7年多，工资一直是3000块。后来调到了研发部工作，没多久我就也来到了这个公司上班，我们成了同事。一开始我给小福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时，他很反感，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在他当时幼小的内心中落下了阴影，认为法轮功就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小福为人很实在，但是思想比较固执，我找各种机会给他讲真相。当他得知我的工资比他的高很多后，去找人事经理理论，人事经理就把我的工资给降了一些。小福知道后认为我会跟他吵架，我是大法弟子，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没有生气，一如既往地对他好，慢慢的，他接受了我讲的真相。小福在用我给他的翻墙软件，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邪恶程度，明白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看了九评共产党后，他更知道自己从小就被中共欺骗了。他给海外退党中心打电话，声明退出加入过的团队组织。他最爱听歌曲《法轮大法好》，他说听了能使心情舒畅，还经常边工作边唱法轮大法好，整个车间的同事都能听到。疫情期间他更是和家人一起每天念诵九字真言，他的哥哥和母亲一次都没阳过，身体非常健康。小福说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大法师父，最善良的人就是大法弟子。近几年每次节日对师父的问候，他都主动让我把他们一家人全都带上。后来他还认真写下贺词，让我帮助他找个精美的图片做个贺卡。小福明白真相后的改变和对法轮大法的认同，使他得到了大福报。在工作没改变的情况下，他的工资从最初的3000涨到6000、8000，到现在10000多，并且还升为代班组长，得到了领导的极大认可。公司股权激励的名额中本没有他的名字，但领导却主动给他争取了下来，得到了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小夫自己也说这都是自己明白真相后得到的福报。他还经常告诉新来的同事记住法轮大法好。 同事小策曾经是我的组长，他三退后安装了翻墙软件，经常看新唐人、大纪元的新闻，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还搜索出六四中共残酷杀害民众的纪录片给其他同事看。看完《为你而来》的电影后，小策主动请了宝叔转法轮。他说，在现在这个环境中我做不了什么，但是必须把中共的邪恶让身边的亲朋好友知道，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这是我能做到的。去年他岳母得了重病出院后，家人商量说，为了咱妈调整心态，咱们应该让妈信点什么。小策说，救法轮功是最正的，我有一个同事练法轮功，人非常好，我看过书，李大师讲法我也听过，这是世上最正的信仰了，咱就信法轮功吧。小策帮助他岳母请了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小策对法轮大法的认识和弘扬使他得到福报，公司各部门领导都非常重视他，他得到了公司很多股权激励，工资涨了两次，现在工资是14000多，升为部门经理。小策跟我说，我是受益者，我也会按照真善忍做，等待着最后中共解体的时刻，迎接中国的未来。同事小斌刚到公司，我就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明白后痛快地做了三退，非常认同法轮大法。他很喜欢看九评共产党，还在疫情封控期间拜读了转法轮。小斌多次帮助我购买耗材和设备，他总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中共解体是我们共同的希望。在私企工作涨工资是很难的，没有什么重大表现根本就不会涨工资，这几年公司也没有整体涨过工资，而小斌明白大法真相后，工资从6000涨到12000多，比刚来公司时涨了一倍，而工作量项目并没有变化，不仅涨了工资，还得到了公司的股份，他是唯一一个新员工能分到股份的人，他自己也知道是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才得到的福报。同事小磊来单位快3年了，我给他仔细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邪道媒体上说的都是造谣宣传。他问了好多问题，我都一一的做了解答。他明白后说，共产党太坏了。他还说，我虽然不了解，但是从你这儿我就相信法轮功是好的，你说的是真话，共产党天天就是坑害老百姓。一天上班，小磊找到我说，他刚从政府揭露过，由外地打工的百姓在为自己孩子上学讨说法，他越看越来气，中共官员根本就不出来，派一些保安在那里挡着。他说，我真想在区政府的墙上写上4个大字，天灭中共。我问，你咋知道这4个字啊？他说，就是内心的真实感受，突然脑子里就冒出这4个字来。咱们没办法啊，没权没势，只有天能灭他，你看着吧，报应在后头呢。我说，对，善恶有报，这就是到时候了，现在中国社会被邪党祸乱的没法要了。他说，是啊，教育、医疗各个阶层都贪污腐败，他是最大的邪恶组织。我说，你真明白，就是天要灭他，但是在这最后的时候，神再给人一次选择未来的机会，远离邪党和他决裂才能保命。他说，对对对，就是要退出来，不能跟他陪葬，就用真名给我退。又过了些天，小磊跟我说，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你做的事是最对的，就是让人都退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邪恶，都退出来，共产党自己不就解体了，不光我退，我还得告诉我周围的人都退。从那以后， 小磊就把他劝三退的人名告诉我，让我帮助声明，也给他当过局长的老爷做了三退。无论是同事还是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因明白大法真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得福报的故事很多。真善人是宇宙大法，给每一位明真相的善良百姓带来了福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他被货车撞断了肋骨，住进医院。半夜里，他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声。第二天早上，他就坐了起来，肋骨接上了，不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2007年4月25日下午6点多钟，我骑电动车从同学家出来，刚走了不到两华里，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这时我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正要拐弯，突然间一辆货车超车行驶，把我连车带人给撞飞了。我的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发现我正躺在肇事司机的怀里，他揽着我，身体在发抖，他使劲地摇晃我，不停地喊着让我醒醒。这时我对司机说，我没事，别害怕，你把我扶起来，我自己回家就行了。司机看我能说话了，就哭着说，你这个人，你不知道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我用力想爬起来，可我的左脚不听使唤，我让司机帮我站起来，可我左脚根本站不住，我的提兜被摔在公路上，我就让司机帮我拿过来。我摸出电话，打了电话给我同学，让他送我回家。同学一过来，一看我这张脸，吓得都认不出我了，哪肯送我回家。他赶紧和司机把我送到附近的乡镇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看我伤势太重，不敢收留我。这时我有些迷迷糊糊，他们又打了120，把我送到市人民医院急诊室。丈夫和我哥都在医院等着我了，他们一看我这个样子，心里都没了底。我看到司机站在急诊室的门后哆哆嗦嗦，我仍向他做了一个没事的手势，让他放心。诊断结果出来了，我的左侧断了两根肋骨，左踝骨断裂而且错位了，牙床严重损伤，上面四颗牙和下面两颗牙几乎要掉下来，还断了一颗牙，整张脸严重变形，左侧脸部血肉模糊，我的前额被撞得像老寿星的额头一样老高，两眼像熊猫眼似的乌黑。医生强行要求我住院，脚踝骨要做手术正位，牙齿和牙床也要做手术。接着医生就把我推进病房里。 我哥从医院回家对我母亲说，我大妹这次伤得很重，脸不成样子了，肯定留下残了。哥哥又怕母亲担心，安慰母亲说，不过大脑还很清醒，只要孩子还有娘就行。到了晚上，我躺在病床上，浑身不能动，整张脸和满嘴火辣辣的难受。我就用手把牙床都捏正，把牙一个一个排齐。因为我和丈夫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于是我戴上耳机，开始听大法师父讲法。我和丈夫都很平静地面对眼下的情况，所以丈夫进出病房，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没想到病房的人背后指责丈夫，他们说，你看他娘都伤成这样了，他还像没事儿似的。原来我被撞得毁容，病房的人都认不出我有多大岁数，还以为我是丈夫的母亲呢。半夜里不知到了几点，我就看到一只大手在我左侧的一排肋骨下轻轻地往上拖，这时我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的声音，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把我断的两根肋骨给接上了。作为修炼人，出现这种超常的现象，我一点也不吃惊。紧接着我又明显地感到法轮在我五脏六腑到处旋转，我感到浑身轻松舒服，就这样我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肋骨竟然一点儿也不疼了，于是我就一下坐了起来。我又摸了摸牙床和每个牙，牙床竟然也恢复了原样，牙也都长住了，连那颗断了一截的牙也长得很结实了，敢咬馒头了。同病房的人看到我在一夜之间就坐了起来，觉得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请他们也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给他们讲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事。我临床的一位建筑工人在切地面砖的时候切断了四根手指，因时间过长伤口被严重污染，医生说街上成活率几乎为零，但他非常相信我讲的大法真相，让我帮他做了三退。他还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医生恭喜他说，他四个手指的成活率是100%。他一听非常高兴，后来他妻子和孩子们来看他，他让我也赶紧给他们做三退。他说，法轮大法真的很好，不像电视中演的。后来两个医生来查病房，看我像没事一样坐在床上，一个医生吃惊地大声对另一个医生说，这不是昨天晚上刚进来的吗？他不是断了肋骨吗？他怎么还坐着？医生让我丈夫拿出拍的片子，这两位医生一起看着片子说，你看这不是断了两个肋骨吗？这人小脑肯定出了问题，赶紧给他打治小脑的药。我说，大夫，我的脑子没问题，别给我打针了。一个医生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我说，大夫，你的头还是我的头呢？医生一听点点头说，这人脑子还很清醒。他们临走前，一个医生又让我摇晃一下身子给他们看看，其中一个医生皱着眉摇着头说，真是太奇怪了。两天后我决定出院回家，但医生坚决反对， 他还要给我做脚踝骨手术。我说不做了。医生说，不做以后肯定就成了瘸子了。还说，是人家把你撞了，又不用你花钱。但我坚持出院，医生让我跟丈夫签字，他说，以后出了任何问题，后果自负。我出院几天后，我丈夫就给肇事司机打电话，可司机的电话已经停机了。丈夫又和一个朋友跑了几十里地，找到司机的队长家。队长和他老婆看到我丈夫都很害怕。我丈夫就告诉他，是想让肇事司机把车提出来，别影响了生意。丈夫说，我们夫妻是学法轮功的，绝不会讹他们的。队长一听，激动地握着我丈夫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丈夫还给他们夫妻做了三退。其实测量车祸现场，我被撞出了24米，司机应该负全责。可肇事司机的哥哥是我们当地公安局的，他就找了当官的人，结果我跟司机各负一半责任，但我跟丈夫根本不和他们计较。当时丈夫和朋友还到了司机屋里，一看他家里包括电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后来听队长的邻居说，原来他们知道我伤得很重，仅仅毁容一项他们就得支付一大笔钱，如果最后让法院判决他们不赔付的话，怕法院强制执行用东西顶账，因此他们早做了准备。第二天，丈夫和肇事司机到交警大队办理了提车手续。丈夫告诉肇事司机，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才这样做的。司机听完丈夫给他讲大法真相后，就做了三退，还激动地双手握着我丈夫的手说，多亏你们是学法轮功的，以后我们是朋友了，谢谢谢谢。我出院回家后，不断地读转法轮，虽然双脚还不能站，我就用一条腿站着练功。6天后，我脸上的血痂都掉下来了。半个月后，我的脸就恢复了原样，红光满面，一点疤痕也没留下。到了第26天早上，我和母亲练法轮大法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的左脚踝骨突然咔嚓一声，左脚立刻就不疼了，我练完功就可以正常的走路了。第二天，我骑着电动车回老家，婆婆看到我好得这么快，高兴地让我走走给她看。婆婆说，练法轮功好的就是快。从此以后啊，婆婆再也不抵触我和丈夫练法轮功了。一个月后，我骑电动车跑了40里路回到娘家，哥嫂看我走路正常，脸上一点疤痕也没留下，他们惊喜的不知说什么了。他们还让我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一遍，到了中午，他们还特意多炒了几个菜向我祝贺。有句话说呀，伤筋动骨100天，可不到一个月我就恢复了健康，亲朋好友们跟我周围的人都从我的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有位表哥70多岁，我们44年没见面了。去年年初，老家一个侄子结婚，通知我们全家回去喝喜酒。我和表哥说好一起参加婚礼，借机见见面。我们1月12日回到故乡，没想到表哥肝腹水，脑出血住院了。第二天，我们备好礼物礼金，驱车去看望他。因为表哥的病情非常严重，又知道我们要去看望，所以他的妻子、儿子、闺女、女婿等亲人都在医院陪伴等着。我走进病房，看到表哥脸色很吓人，和我单位一个财务老总去世前两天的脸色一样蜡黄。表哥知道我来了，睁开眼睛，眼里瞬间有了光，露出笑容，叫着我的名字。我刻不容缓给他讲真相，告诉他们全家，赶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这9个字能救命，会有奇迹的。我讲的法轮功真相，他们全家都信，5个人退党，1个人退少先队。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天目看到表哥整个头部密密麻麻的，像板栗外壳的毛刺一样的东西被喷出来。这群密密麻麻的东西就是取他命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离开了。我告诉表哥，你没事了，很快就能出院回家了。不出所料，喝完喜酒的1月17号，我刚回到自己家，就接到表哥打来的电话，高兴地说，我出院了。2022年，宋叔被诊断出食道癌晚期，一直在当地医院住院。家人为了避免老人精神崩溃，对宋叔瞒着他的病情。大夫们知道没救，就婉转劝他，回家吃好喝好，想吃啥就吃啥，别不舍得。宋叔因为不知实情，大骂儿女不孝，不舍得花钱给他治病，还抱怨本地医院医术不行，强烈要求要去北京或天津大医院治疗。儿女们无奈，过完年就带他去了天津大医院。因为是晚期癌症，宋叔一到天津直接就进重症监护室，每天5000元，住了20天，把女儿家的积蓄全部花光了。医院通知续费。宋叔有2个儿子，1个女儿。大儿子因投资失误，欠债累累，没有钱。小儿子单位不景气，只享受每月低保，也拿不出钱续。女儿家的积蓄也用光了，只好把癌症实情告知宋叔。这之后，宋叔被送到当地医院。因为当地医院跟殡仪馆有一条龙服务。那天我在医院大门口与宋叔的大儿子走了个对面，他双手各提个保温桶，跟我说了这一切。我立即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赶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救你父亲的命。他 他当时就仰头对着天空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高兴的像个小孩似的，把两个保温桶举高转了一圈。他对我说：大姐，我现在就跑去告诉我爸，让他也念。我说：好，你快去吧。宋叔的晚期癌症奇迹般好了，他出院了，回家还能生活自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磁铁般吸引各界，欧美政要褒奖盛赞神韵》，副标题是《福临将军谈：神韵是伟大的奇迹，给世界带来启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日。明慧记者李佳综合报道。在过去一周，2025年1月13号至19号，神韵七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持续在美国、英国曼彻斯特、法国、意大利米兰、波兰、荷兰海牙等地巡回演出，欧美观众反响热烈，政要褒奖盛赞。在波兰，神韵演出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各界主流精英。在卢布林，应观众需求，主办方决定在卢布林加演一场秀。在罗斯大剧院的演出，票房均提前售罄，很多观众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专程赶到罗斯观看演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名流，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艺术精英，还有牧师、修女都慕名而来。他们看完演出后都对神韵赞不绝口。在荷兰海牙，三场演出的票房都售罄，并开放了一些原本不出售的座位，这些座位也很快就被一抢而空。意大利米兰也掀起神韵热潮，连续六场演出皆爆满，盛况空前。福临将军说，神韵是伟大的奇迹，给世界带来启迪。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福临将军观看神韵后表示，我钦佩神韵为全世界做的一切，他们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福临将军曾任美国陆军中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还是同星勋章获得者、美国国防部优异服役勋章获得者以及美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福临将军赞叹，我看神韵的最大收获是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化有多么博大精深，演出强调这是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这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神韵仅用了几个小时，将5000年悠久历史娓娓道来，生动的展现，让人们容易理解。如果那里的人们能够获得自由，如果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能复兴，它将给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带来启迪。他说，神韵用非常强大、非常强大的方式展现了信仰情怀。中共不想让全世界了解传统中国文化的伟大和影响力。福临将军还谴责了《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攻击，他说，我认为这太糟糕了，特别是《纽约时报》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一直攻击神韵这样一个美好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团体。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要来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家美国大报要与中共合作攻击这么精美的艺术，攻击这个能展现真正中国的艺术。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民会再次站起来，给中共施压，但这会有牺牲。我相信中国民众是明白这一点的， 当然，美国民众在我们的制度中也看到这一点。我们也面临来自共产主义的压力，美国也在面临共产主义的强大压力，但我们在反抗，要求领导人把我们当作平等的公民来对待。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民众所期待的，他们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拥有美丽的5000年历史的国家的公民。福林将军还表示，神韵透过几个节目讲述了反迫害，表现力非同凡响，并且以一种特别特别优秀的方式诠释了这场中共对修炼人的迫害。人们只是想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却无端遭受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想自由地读想读的书，用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建立自己想要的关系。因此神韵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棒，我非常喜欢这部分。我正是从演出中认识到，神韵所做的不仅仅是为美国民众，更是为了全世界。美国加州议员说，润泽我们的社区，让很多人心生钦佩。美国加州州参议员艾洛斯·雷耶斯为神韵艺术团和当地主办方发出褒奖状，我代表加州参议院表彰你们为大洛杉矶地区和内陆帝国地区的居民提供的堪称楷模的服务，他们将从2025年神韵世界巡回演出中受益。我表彰你们通过神韵艺术团的正面信息、教育与文化价值润泽我们的社区。加州州议会第48选区议员布兰卡·卢比奥为神韵艺术团2025年在南加州地区的巡回演出发出褒奖状。我代表加州州议会以及第48选区的居民，表彰你们致力促进社区文化的多元化，让我们的居民从中受益。你们通过表演艺术丰富我们的当地社区，让很多人心生钦佩。我祝贺你们，并为你们未来的成功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意大利议会众议员说，感谢神韵，共同价值观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意大利议会众议员前旅游部长米歇拉·维多利亚·布兰比拉携全家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再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不同年龄的意大利观众。艺术家恢复传统文化的使命既勇敢又重要，他为此感谢神韵艺术家。此外，他表示神韵传递了普世价值观，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都很亲近，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将我们联系到一起。意大利议会众议员布兰比拉也是一位企业家，从政前他还曾是位电视记者。他感谢神韵恢复几近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这些艺术家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勇敢而出色，带来了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他们的价值观和内心感受从一个无法表达的国家带到外面，确保一切不会被遗忘，并留存在记忆和传说中，让像我们这样远离中国的国家能够了解媒体不让人知道的事情。所以从心底感谢他们所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他说，神韵的艺术呈现是如此动人，连几岁的孩童都看得如痴如醉，他很高兴带来自己的孩子来领略神韵之美与价值观。这些是我们必须多次重新发现的价值观，是重要的价值观，应该传递给新一代，他说。观赏演出期间，布兰比拉议员感受到了艺术家强大而平静的能量，他们的平静令人难以置信，无论是乐团还是艺术家、舞蹈演员，他们在传递这些信息时都很平静，这非常美好，并且以强大的力量展现出来，他们在舞蹈中表达他们的灵魂。看到意大利观众对神韵的热情，他领悟到神韵所展示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基于这些价值观可将世界不同民族的人联系在一起。传统就是传统，这非常美好，尤其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拥有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这让我们明白，尽管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都很亲近，由相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这些艺术家在意大利感到宾至如归也是这个原因。神韵犹如神话，荷兰前国会议员说，信仰自由可贵。 荷兰前国会议员简·里普斯特拉赞叹，我真的深深着迷了，这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我感到神韵想要呈现的是我们共同希望的生活方式，但不幸的是，在共产中国，这并不被允许。我觉得神韵的内涵非常美好，强调了信仰自由。我希望神韵可以继续传扬下去。他说，能够表达这些非常可贵。他盛赞神韵的艺术成就非凡，尤其是 3D 背景天幕的创意，尤为奇妙，精彩绝伦，令人惊艳，特别是舞台场景的奇妙创作，运用视频与 3D 背景天幕的结合，演员跳下舞台又重现在天幕中，神韵的歌唱家们也具有极高的水准。他说，音乐激动人心，让人愉悦，同时又庄严肃穆，这些感受交相辉映，完美平衡，让我全神贯注，乐在其中。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妒忌心。古人是如何因为妒忌心而招致损德误国，惹祸上身的？如果没有妒忌心，又是怎样的状态呢？为什么他比我更受欢迎？为什么是他得到利益而不是我？妒忌的情绪伴随着焦虑、抑郁、愤怒，让人不得安生，进而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如果是对国政有影响力的人，还可能因为妒忌心而损德误国，如同下面这几个历史故事。一、妒忌心损德。《战国策》与《韩非子》记载，郑袖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宠妃，她美丽机巧，但妒忌心重。有一次，魏惠王将一名魏国美女送给楚怀王，楚怀王非常喜欢魏女，郑袖心中妒忌，担心自己失宠，但表面上很爱护魏女，送给魏女喜欢的衣服首饰，给魏女喜欢的房间和家具。楚怀王知道后说，嫉妒是人之常情，郑袖知道我喜欢魏女，可是她比我更爱护魏女，这是孝子侍奉父母，忠臣侍奉君主的表现。郑袖知道楚怀王认定他没有妒忌心之后，便欺骗魏女说，大王虽然宠爱你，但却讨厌你的鼻子，所以你见到大王时一定要捂住鼻子，这样大王就会更宠爱你。魏女听从郑袖的话，每次见到楚怀王就捂住鼻子。后来楚怀王问郑袖，魏女看见我时就捂住自己的鼻子，这是为什么？郑袖表现出不敢说的样子，楚怀王便追问说，即使再难听的话你也要说出来。郑袖便说，不久前魏女曾说她讨厌闻到大王身上的气味。楚怀王听后大怒，就命令侍从割掉魏女的鼻子。郑袖虽然重新获得专宠，但却害人损德，留下历史污名。二、妒忌心误国。史记记载了郑袖因为妒忌心而误国的故事。秦惠文王14年，
秦国要挟楚国，要用秦国五关以外的土地交换楚国黔中一带的土地，因为张仪曾经诓骗楚怀王，让楚国蒙受损失，因而楚怀王回秦王说，我不想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我愿意献出黔中地区。秦王应允，楚怀王等张仪一到楚国，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当时楚国大臣晋尚已经被张仪收买，晋尚看准郑袖的妒忌心，便对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郑袖问，为什么？晋尚说，秦王爱护张仪，而计划着把他救出来，他打算用上庸六个县的土地向楚国示好，把美女嫁给楚王，并用歌姬作为陪嫁，因为楚王看重土地，必定会答应，到时候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楚王宠爱，而夫人也将被鄙弃。不如您替张仪说情，让他先被释放出来，以免发生对您不利的事情。于是郑袖日夜对楚怀王进言，作为臣子各为其主，现在楚国尚未将土地交给秦国，而秦王已经将张仪送过来了，这是秦王对您的敬重，而今大王还没有还礼给秦王，就要杀死张仪，秦王必定大怒而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迁居江南，免得成为秦国宰割的鱼肉。楚怀王听后改变主意，非但释放张仪，还听从他的建议，背离了与诸国的合纵，而与秦国结盟，最终使得楚怀王军队惨败，国土被侵占，流落他乡，客死秦国，被天下人所耻笑。这些结果都起自郑袖的妒忌心。荀子上说，世人结交妒忌的朋友，则贤人就不会亲近他，君主有妒忌的臣子，则贤臣就不会到来。隐瞒公道的人叫做欺昧，埋没贤良的人叫做妒忌，奉承妒忌欺昧的人叫做狡猾诡诈，狡猾诡诈的小人，妒忌欺昧的臣子，是国家的污秽与妖孽。楚怀王宠信郑袖、晋尚等妒忌欺昧的小人，最终亡国。再来说一个唐朝时期妒忌身患的故事。唐高祖李渊做皇帝后，任命长史裴寂为右仆射，对他优礼有加，每次上朝时，他常常让裴寂和自己同坐，对裴寂言听计从。吏部尚书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智比裴寂高，辅佐李渊创立基业，功勋卓著，现在地位却不如裴寂，心里愤恨不平，因此经常当众羞辱裴寂。在朝堂议政时，只要裴寂同意的，他必然反对，两人积怨越来越深。有一次，刘文静和他弟弟通知散骑常侍刘文启一起喝酒，酒喝多了，他就借酒发泄说，应当砍了裴寂的头。因为他的府邸常出现一些怪异现象，刘文启就请巫师做法驱邪。刘文静的一个侍妾因不受宠爱，心生怨恨，趁机让他的哥哥告发刘文静谋反。李渊派裴寂和内史令萧雨查处，刘文静借机又发泄自己的不满。当初太原起兵时，我任司马，和裴寂的地位差不多，如今他的官职远在重臣之上，我内心的确不满， 酒后难免口出怨言。李渊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一番话是要谋反。萧雨和礼部尚书李纲都替刘文静辩解，说他没有谋反。秦王李世民也替他求情，说在晋阳是刘文静先制定了起兵大计才告诉裴寂的，现在两人的待遇相差悬殊，刘文静难免有不满情绪，并不是要谋反。裴寂却说，刘文静的才智远在众人之上，但性情粗暴凶险，留着他会成为后患。李渊犹豫了很久，终于采纳了裴寂的意见，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中国的神传文化认为人各有命，人一生的祸福都是有定数的，富贵是由自己前生积的德换来的。其实在修炼界看来，真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为了心中的妒忌和不平去争去斗去伤害别人，这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反而只能给自己造业积祸罢了。所以说，为人应淡泊大度一些，千万不要心怀妒忌，这于人于己都百害无一利。前面讲的都是因妒忌心而招致祸患的故事，再来听一个淡泊无争、心无妒忌的故事。宋朝的吕余庆是一直跟随在宋太祖身边的重要辅臣，他就是个淡泊大度、没有妒忌之心的有德之人。在宋太祖任同州节度使时，听说吕余庆有才能，便向朝廷推举他，任命其为定国军长书记。宋太祖后来转任多处，吕余庆都在身边辅佐。吕余庆可以说是宋太祖的辅臣之首。宋太祖即位后，赵普、李楚云都首先被提升任用，吕余庆却没能得到重用。在一般人看来，吕余庆一定会心怀不平，但吕余庆对此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久，李楚云被贬官守淄州，吕余庆从外地回来后，宋太祖详细询问他李楚云的事。吕余庆对李楚云受重用没有一点妒忌和怨恨，他以礼替李楚云分辨和解释，皇上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适逢赵普违逆皇上的旨意，周围的人都争相排挤他，只有吕余庆独自为他解释，皇上怒气这才渐渐消退。吕余庆胸怀大度，忠直无私，没有妒忌之心，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是位有德性的长者。他官至吏部侍郎，授尚书左丞，在职期间也非常有政绩。听众朋友，妒忌心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执着心，它除了会招致祸患，更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努力抑制妒忌心，调整妒忌的情绪，也是我们要自我修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您说是吗？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